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叫做报应与偿还。报应与偿还这个题目是比较新颖啊，可能从来都没有听过。那么为什么有报应，为什么有偿还这个字呢？那因为通常来讲呢，我们通常会说啊，在罗马书十二章里面有讲说，亲爱的弟兄，不要自己伸冤啊，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这个报应其实呢，有一个英文的翻译，其实所有的英文翻译都是这样，就是说我必怎么样，我必补偿哈 ，I will repay。那个报应其实不是说去打击坏人，其实从另外一个意思上来看，就是说，当你以前有什么损失，当你以前有什么方面遭受冤屈的时候，上帝会补偿你的。上帝不见得就是说去报应那个对你不好的人，他还会补偿你的损失。弟兄姐妹，为什么会选择这个题目呢？很简单，是因为我们东湾呢成立已经超过20年。那么在这个20年当中呢，我们一直都没有自己的堂。自从我当各位的牧师10年以来，我们就一直在寻找场地啊 ，Fremont 啊 ，Lost Valley。San Jose， 甚至跑到 San Jose downtown， 还有很多的其他的地方呢。我们该看的、可以看的，我大概都看。我们有很多东西、很多地方没有跟弟兄姐妹报告，是因为我们一看不适合，我们就没有再继续寻求。但是呢，在寻找的过程当中呢，我们一直都没有放弃，然后寻找到自己的家。那么在2008年9月份，我们来到这个地方，算算看，快9年了哈。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呢，每一天、每个礼拜，我们要排桌子、排椅子，进进出出的。那我今天早上在排桌排椅的时候，我在想说，这个日子快要过去了。我们 assume 哈，我们假定呢，我们这个堂可以买下来哈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先去说，我们可以这样讲，上帝让我们在外面漂泊了20年，我们等待的时刻如今到，我们呢在上帝的安排当中，现在是偿还的时刻。I say, 我问神说，现在是不是 repay time？是不是偿还我们东湾教会在过去几年当中一直的漂泊，现在是不是偿还的时刻？我觉得神的答案是是的。当然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，我们要先从个人方面，然后再谈到我们教会方面，好不好？有一段的圣经在以赛亚书61章第6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次好不好？来，你们倒要称为耶和华的祭司，人必称你们为我们神的仆役，你们必吃用列国的财物，应得他们的荣耀自夸，你们必得加倍的好处，代替所受的羞辱，分中所得的喜乐必代替所受的凌辱，在境内必得加倍的产业，永远之乐必归于你们。因为我耶和华喜爱公平，恨恶抢夺和罪孽，我要凭诚实施行报应，并要与我的百姓立永约。好，弟兄姐妹，以赛亚书61章的时候，因为在61章一开始，他就说主的灵在我的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。弟兄姐妹，你可以知道，在以赛亚书61章的时候，他是在讲新约时代的。在以赛亚的那个时代当中，我们一直有一个疑问，就是当他们犹大国灭亡之后，会有许许多多的事情发生。这个也是在以赛亚书里面呢一直在讲，就是说他们必然有一天要重归故土，重新的建造圣殿，也就是说所罗门的圣殿被毁了之后呢，他会有第二圣殿。那么在这个第二圣殿之后呢，一直到以赛亚书52章、53章、54章之后呢，他会发现到他是在讲新约了。因为受苦的仆人耶稣基督已经来了， 这个耶稣基督来了之后呢，他就进入到了新约里面，所以他在讲说，你们要称为耶和华的祭司，人必称你们为我们神的仆役。然后弟兄姐妹，这样子的宣告是对所有的新约的信徒所讲的。因此他在这边所要说的是指着我们今天新约的信徒，他说你要吃列国的财物，因他们的荣耀，因得他们的荣耀自夸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当你的福音传到一个新的地方的时候，他的那个地方就好像是上帝来为你预备的，他们的原本不属于神的国度的财物跟荣耀要转化成变成什么？变成耶和华神的，变成什么？变成神国度的。所以你们会得到加倍的好处，你们在境内多得加倍的产业，永远之乐要归于你们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个分明是对我们今天新约的教会说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的教会要从 Fremont 要搬到 Pleasanton， 那个对我们教会来讲是一个完全新的地方。我们的教会会友当中，目前为止还没有人住在那个 area， 除了我们 Alex 弟兄，他住在 Castro Valley， 算是最近的。我们将来张栋弟兄他们也会搬到 Dublin， 那边也算很近了。那弟兄姐妹，目前为止我们在那个地区要重新的开展，在一个新的地方要有一个新的服事，我们有一个新的方向，也有什么新的弟兄姐妹会加入到我们的当中。所以你可以讲说，我们的福音到那个地方去会有新的产业，会有什么？他们新的财物，新的耶和华的荣耀要加入到这个场地，我们教会的场地当中。这个是我们可以从61章里面我们所看见的，这个是上帝要赐福给我们的。他们对我们过去一段漂泊的日子，就像以赛亚在这边所当时的环境当中他所看见的，将来犹大国会被掳到外邦，他们再回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神要加倍的祝福他们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引用这一段的经文，原本打算是在讲说，我们今天如果在新约的时代，如果我们遭受到其他的冤屈，我们受苦了，但是你千万不要放弃自己，上帝会报应。这个报应不是在报应那个对你不好的人，我们希望他们能够信耶稣，能够得到上帝的赦免，因为我们也赦免他们。但是我们在这边所要强调的是，上帝他要偿还给你，还要回偿给你，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应许。我们今天不是说上帝替我伸冤，你打那个坏蛋，他以前欺负我，他以前怎么样对我不义，以前怎么样对我不法，上帝打他屁股，不是这个意思了，而是他把你以前所夺走的，不管是心灵上面的还是财务上面的，我们的神要加倍的还给你，他一定会偿还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他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受了什么冤屈，受了什么苦楚，我们的信仰是看见我们的神，还是我们要看见说我一定要看到他遭报呢？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看见的是上帝答应我们，他一定会补偿我们的，我们就是耐心等候，放在祷告当中，我们不要自己去寻求怎么样，寻求自己去报仇啊，好小子我要报仇啊。是我们中国有一句话，君子报仇怎么样，十年不晚啊。我们觉得就是说这个一定要让神的公义彰显，但弟兄姐妹，有些时候我们不见得能够在现今这个时代能够让我们的仇敌报应哦。当然耶稣说我们要为我们的仇敌祷告，其实耶稣的意思就是说，我应该希望我们的仇敌也可以信耶稣，对不对？但是他不愿意信耶稣，那是他的决定，所以他要为他自己的决定负责任。 我们的现在能够做的是为他祷告，求主给他机会。但是我们所失去的，我们被侵吞的，我们被炸弹的，我们被夺去的，耶和华神他说他会偿还。弟兄姐妹，这是最重要的一个信息。我们再看下一段的圣经，出埃及记三章七节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耶和华说，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，我实在看见他们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，我也听见，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，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，领他们出了那地，到美好宽阔牛奶与蜜之地。那弟兄姐妹，我特别选这段经文，因为我们在外面漂流二十年，我们这些老东方从一开始就有的，你知道在外面漂流二十年那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。我今天在排椅子的时候，我在想，哎，这个日子好像快过去了，好像说我们的堂就自己有了。然后我昨天去我们的新堂看的时候，啊，那个堂的椅子都摆好了，啊，以后我们就不用排椅子了，啊，那个音响通通放在上面了，啊，我们也不必再去排了，那个音响都控制好了，我们也不必再排了。它总共呢，总共有三个 projector， 前面两个，后面一个，我们也不用再去 set up 了，而且那个音响都已经调好了，我们也不必再用那个活动的这个控制来临时接接看会不会 work， 都已经 work 在那个地方了。那个地方的牧师说，哎，你们有没有兴趣啊，如果要买的话我们很便宜卖给你啊，因为他那个全部都设好了。然后我说，哎，那你们要卖我们多少钱啊？所以他说他去算算看啊，我说如果太贵的话我们就不要了。但是弟兄姐妹，那个堂呢，连那个讲台，还有一个 baby grand piano， 还有两个 keyboard， 还有一个很漂亮的鼓啊，我想说我们到底要不要。我说我跟我们的Worship King 哈，我们好好的谈一谈，到底要不要？如果不要的话，那你请你们搬走。但如果要的话，那看看怎么样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所以在一个在漂流在外面那个教会，然后突然发现到说，哎，我可以这样做，那么我不用再花时间排椅子，这是蛮大的吸引力，对不对？但是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开始啊。如果有自己堂的话，我们就要开始排班扫厕所，然后要清理我们的厨房，因为在这个地方是他们清理，我们只是随就是说表面清理，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如果有自己的堂的话，你要把它当作自己的家一样。然后我们还要跟这个韩国教会呢有一起，因为他向我们租，所以在这个租的过程当中呢，我们要与他们保持很好的关系。在这种很好的关系过程当中，我们需要表现出我们与弟兄姐妹之间的爱，因为我们是不是叫做彼此相爱？阿们。OK， 所以我们请看看第三段经文哈，啊，希伯来书十章三十节，来，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。我必报应，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。然后弟兄姐妹，这个报应呢，我特别写那个叫 repay， 就是补偿的意思。所以你说深渊造有我必报应，除了我们认知上面就是说 OK 报应那些对我不好的人之外，你要特别想说上帝要补偿你的损失。大家说上帝要补偿我的损失。他在这边讲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的意思，就是说如果欺负我们的是主内的弟兄姐妹的话，上帝也要审判他，对不对？阿们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做基督徒也需要明白这样子的事情。我这一次宣教到中国去，总共出去整整一个月，三月十九号去，四月十八号回来。我本来是昨天才回来了，但是因为师母说买糖重要啊，还是回来吧，所以我礼拜二就回来了。 最后一站呢，我就 cut short 哈，我就有两天的时间呢，我就跟他们讲说，对不起啊，家里的比较有事情。那么在这个一个月当中，我可以跟大家讲，我非常的辛苦，因为我去了以后，我发现到在中国的教会有两件事情非常令我伤心。第一个就是所谓的恩典神学的教会越来越多，他只讲恩典，不讲审判，不讲认罪悔改，就是恩典神学。那另外一方面呢，叫做律法派，他们又教导人说，哎，回去守安息日，守耶和华的节期。所以呢，你这样一路走来，有一边是恩典派，有一边是律法派。所以呢，在整个过程里面呢，我在宣讲这个真理的时候，真的是说破了嘴。特别是在上个礼拜又是逾越节，那很多人都说，哦，我们要守逾越节，守什么安息日之类的，又跑出来了。结果呢，我就在有一些的地方呢，就很生气的警告他们，我说你们真的不要在恩典当中堕落，你今天是信耶稣，不是因为守什么节期神才悦纳你。那这一些的事情呢，我就觉得在中国教会对真理的认识实在是，我不知道用什么样子的事情去形容，他们是没有办法分辨呢，还是太容易相信别人所说的。所以我觉得在真理上的教导里面，中国的教会在这点非常的缺乏。我一方面很痛心，二方面呢也在想说，他们实在是单纯，没有办法分辨吗？我希望他们能够很快的长大起来，因为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们所谓神的仆人呢，也很容易被人家这个随风飘来飘去，一方面流行什么就一窝蜂的跟着去，然后一方面流行什么又一窝蜂的跟着去，难道中国的教会没有办法分辨吗？然后这个在日子当中我所看到的，我所听到的，的确让我很忧心。我觉得中国的神学教育必须要有一个很好的根基，不然的话大家就是各自发展变成他们自己的山头主义。什么叫山头主义？就是我这块山啊，我招聚的信徒都是信我这一套的，可是这一套到底是不是符合圣经的真理呢？却没有人去分辨。所以呢搞得很辛苦，有些上课来的弟兄姐妹呢，他也搞不清楚，他也想说，你到底刘牧师你讲的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我说我讲的这种事情呢，每一件事情都有圣经的根据。所以呢弟兄姐妹，我讲课的时候我会告诉他，我这个观点是出自在圣经第几章第几节。我说你也要用这样子的心态去检验所有的神学思想，因为主要审判他的百姓。那么在光讲这个主要审判他的百姓的时候，又遭遇到一些的问题。他们说我不是得救了吗？我说你还没得救。他就很生气啊，我说你到底有没有得救？你到底是属神还是属魔鬼的？所以呢我就帮他翻了约翰一书第三章。所以这次呢我去到每一个地方去，我一定讲这一个地点，我说你请问你是属神还是属魔鬼的？结果他们一听了之后，他们发现到原来他们对约翰一书的认识是非常缺乏的，真假信徒他分不出来。我说对不起，你们在读所谓的圣经的时候，你们所受到的训练，你的扎根在圣经的根基上面，你们的功夫还不够，你没有真正的去明白分辨什么是真正的信徒，什么是假的信徒。我有一个学生，他告诉我一件事情，说起来也很好笑。他说他参加一个所谓的恩典神学福音的群啊，有几百个人。那么他听到我讲说，我引用约翰一书三章七节，小子们呢，不要被人迷惑，行义的才是义人。他就把这节圣经，就什么话都没说，就把这句圣经的话放在那个群里面， 小子们啊，不要被迷惑了，行义的才是义人。他告诉我说，不到一分钟，他就踢出去那个群了。他不用讲了，你就是把圣经的经节这样子标出来，马上就被踢出去了。再见，而且再也收不到那个群里面，那个群里面的人也不知道我发生了什么事情，要是就把一点圣经的经文贴上去，他就被踢出去了。那弟兄姐妹，这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呢？你不要被人迷惑了，行义的才是义人。那这句话是不是我们今天在分辨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基点？我们今天的信仰不是说，哦，你号称是基督徒，哦，你号称是受洗的，哦，你号称你自称是重生的基督徒，我们就相信你吗？对不起，不是的。我们的上帝他是以我们的行为来检验你我的信仰。你是真正信耶稣了吗？你的生命必须要有改变的。你可以号称，你可以骗人，但是对不起，你骗不了耶稣基督啊！他是上帝，他是真神，我们骗得了他吗？你可以骗很多的人，但对不起，你没有办法骗神。你今天可以在我们教会里面，对不起，我不是说我们教会人，我是说对他们讲，我说你们今天在中国的信徒里面，你们可以在教会装了一副很好的样子。可是你真实的样子上帝知不知道？他们都说知道。我说不要欺骗自己，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。我说这句话不是表面上讲讲，我今天做一个牧师站在讲台上跟大家讲，你以为我能够免掉这句话吗？我也不行啊，我跟你一样，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。我们呢都要面对同样的道，因为耶稣说在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八节，他讲，他说我将来的审判啊，是用我的道来审判，是耶稣所讲的话来审判。这换句话说，今天不是耶稣说，哎，一的按着你的恩典神学我来审判你，哦，按着你的加尔文神学我来审判你，哦，按着你的这个叉叉神学我来审判你，不是的。耶稣说我的道来审判你跟我，所以主要审判他的百姓，他一定会报应，他一定会补偿的。所以今天姐妹，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天，你跟我都要站在基督审判台前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躲藏的。你说我躲到最后面没关系，永恒的世界里面根本没有时间的观念，迟早会等到你的。那个时候你要交代你在这个世界上所说的每一句话，因为耶稣讲了嘛，在审判的时候，凡人所说的闲话必句句供出来，要凭你的话定你为有罪，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所讲的每一句话，如果有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，我已经跟大家讲了，拜托赶快认罪悔改。如果我们讲的话没有被上帝的宝血耶稣的宝血洗净的话，弟兄姐妹，那个时候你要供出来，耶稣就会说你为什么说这句话，啊，你要怎么回答？你要怎么回答？他要定你为有义，定你为义还是定你为有罪？弟兄姐妹，你就说哦，这好像是行为嘛？对啊，没有错啊，你的行为证明你的信仰。这是我这次去一个很重要的信息。我们的神是让我们经过耶稣基督恩典得救，但是却以你的行为来验证你的信仰。你要是真正相信，你行为一定改变。如果你的行为没有改变，对不起，按照约翰一书所讲，你是在说谎。所以约翰一书这次呢，我到一家神学院，我就全部讲约翰一书，从第一章一直讲到第三章，讲了他们每一个人都说，那个学校的主任他就说，所有每一个学生听好了，从这个礼拜开始，你们回去之后带着刘老师的讲义开始全部讲约翰一书。我给他们10页 10 pages 十页的讲义是我所有在我们自己教会里面所讲的讲章节录，我印了十页的讲义给他们，他们每一个人回到自己的教会，因为这是一个神学院，是一个传道人的集训班，他说每一个人回去之后要自己的讲台上面讲约翰一书，每一个礼拜天都要开始讲，我不知道他们要讲多久，他们可以讲一年的，讲不完了。但是呢，你可以看得到，他们认为就是说我所讲的非常重要，因为主要审判他的百姓，他说深渊在我，他必报应。报应不是指，不是指说那些对我不好的人，他会得到正义的审判，而是你所受到的冤屈，上帝让你被他巧取豪夺去的东西，他要偿还给你。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东湾教会20年的流浪快要结束了，上帝要补偿我们，上帝要补偿我们 ，Amen， Amen， Hallelujah。这就是我选择今天的题目很重要的意思。我们再看下面一段哈，罗马书12:19，来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不要自己伸冤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同时这个报应也是一样，补偿的意思，一定会 repay， I will repay you， 就是我必定补偿你的，我一定会偿还你所受到的冤屈，你所失去的财物，他要补偿你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神是一个公义的神，他要偿还我们所受到的不公平。我在这边讲第一点，就是说所有我们在人世间所受到的羞辱，将来有一天神要加倍的偿还。第二，请你注意，不是我们去要求补偿啊，是上帝他要做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耐心等候，放在祷告当中，为那逼迫你的人祷告，相信主要给他机会，让他有机会悔改。他要是不悔改，那我们也没办法。盼望他能够悔改，领受到神的莫大的救恩。我们耐心等候，我们放在我们的祷告里面，希望他赶快悔改。急或不然，我们所受到的冤屈，我们所受到的损失，上帝必定补偿我们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挪去教会二十年漂泊的日子，我们等待，如今时候到，愿我们的神提升我们的信心，勇敢的去得地为业。弟兄姐妹，对我们来讲，对我跟师母来讲，这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既然我们今天有这样的机会，既然我们今天在这个时间上是这么的 perfect， 那么弟兄姐妹有这样的机会，我们有这样子的实力，我们勇敢的去得地为业吧。我们下面有一些的劝勉，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约书亚记哈1:6，打在你周报上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来，你当刚强壮胆，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，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。只要刚强，大大壮胆，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，不可偏离左右，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。得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，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，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。弟兄姐妹，我跟师母呢花了很多时间祷告，哦，这回到底这是不是这件呢？我们也一直在问，我问了很多次。那我有一个代表者，他就跟我讲，他说他看到我在开那个钥匙锁，他说我把这个锁打开了。那么这个打开的意思就是说，所有这些本来是封闭，现在就要被打开了。所以呢，他给我了下面三个 就是我们后面这三段的圣经，他说这是他的领受。那么另外我在这次的旅程当中，我们有四个人，那么我这次呢旅程当中也经历过几个比较有趣的事情。第一，我这次旅程当中我碰到三个不同的地方，三个姓牛的，牛羊的牛。我想一生当中我从小到大我只有一个同学是姓牛的，但我这一次去呢碰到三个不同的地方，这个几率不太大，非常小，我居然碰到三个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我们这次同工团队四个人去，一个讲道就是我，一个是专门带圣灵恩膏下来的，我戏称为称之放火，就是曾经来过我们教会的李守贞姐妹，她这次跟我们去，她从台湾跟我们去。第三个就是宝石传道，她已经跟我跟牧师母我们已经认识七八年了，她也是我们属灵的女儿，她是带敬拜的。然后呢她的女儿弹琴的，今年21岁。那么我们四个人就做这样子四件事情。那么在这个旅程当中，我受圣灵的感动，我把守贞姐妹跟宝石姐妹两个人分别案例了传道。案例的传道是什么传道呢？是我们东湾教会的传道。所以呢因为那时候圣灵感动很强，那么也经过了一些的印证，他们是成为我们东湾教会的传道，但是被派去做宣教士，所以他们是宣教士的传道。一个是派驻在中国，一个是派驻全世界，因为神已经跟那个守贞传道他讲得很清楚，他会到列国去，所以呢他会有一段时间住在以色列，然后有一段时间会住在澳洲。我说有机会来我们教会看看，毕竟呢他是我们教会的传道，那我给他我们教会一封信，就证明他是我们教会的传道。所以呢我说你也要常常回来我们这边，那我们是属灵的遮盖，那你也要回来这个报告一下。那么这段行程也是很非常奇特的，就是在守贞传道他那天很特别。怎么特别呢？因为我在安利他的那一天早上本来是要去一个教会讲道，就突然那个教会说早上不要来啊，因为有人会来查，所以我们那天早上就没有去。就是在那天早上我们就案例守贞做传道。那守贞可能大家不明白，他在台湾没有一个教会要接纳他。我说我接纳你，我代表我们东湾接纳你。所以呢我在为他案例的时候，他就跟我讲，他说牧师请你给我一个新的英文名字。我就说好啊，我们来祷告，我给他一些新的名字。他都没有感动，讲了好几个他都没有感动。后来我就跟他讲说我有一个圣灵的感动，我就说你的名字叫做 fire， 就是火的意思。结果他一 fire 以后他就整个人就跳动起来了，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们就叫他叫火传道 fire。 然后他的英文名字叫 fire lead，听起来好像蛮有一回事的，所以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呢 fire， 每一场聚会就 fire， 因为我讲完道他就开始放火。本来师母说放火不好听啊，我说那点火了，那反正
所以呢，一路这样走过来呢，我们早上就听到，下午呢就领受火的恩膏。那这一段的路程旅程当中呢，倒也兴起了不少的人啊，所以我们很感恩哦。我相信上帝呢会继续的使用他在各国啊，在啊点火啊，特别被神呼召，他要去以色列，特别为以色列祷告，所以他是一个常常被提到天上去，常常神会跟他讲话，所以呢，我也希望呢，他有机会能够来到我们教会，能够兼顾我们的弟兄姐妹。另外呢，宝石传道他也是一样，他我也跟他讲说，那你要常常回来嘛。宝石传道是因为在差不多半年前，我有一天做梦，我梦见他穿我的皮衣啊，我的那件很漂亮的皮衣，他穿了我的皮衣，所以我就跟他讲说，那你是不是要承接我的衣钵吗？还是怎么样啊？不管怎么样啊，我就按着神的感动，那么他也同意了。所以呢，他本来是被另外一个教会按立他做传道，我说不管吧，我说我要按立你成为我们东湾的传道。对，他也很愿意很顺服的就承接了，所以他变成我们教会的传道。我说你既然成为我们教会的传道，你要常常回来哦。所以他们两个呢就常常的回来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为我们东湾教会呢收了两个传道，好消息是我不用付钱给他们，更好的消息，他们以后会奉献的，我知道。虽然我没有要求，不过他知道我成为他的遮盖之后呢，他们会奉献回来的。那么我相信他们在外面所收的果子也成为我们东方教会的果子。那我相信呢，神会使用他们，因为他们会成为两个都是传福音的，他们两个都是非常爱主的。他们两个呢是灵里面很敏感很敏锐，所以我在介绍他们的时候呢，我说弟兄姐妹，你很喜欢他们的服事，请会后呢不要去摸他们，他们只要被某些人碰到的话，全身会不舒服，会有沾染。所以呢，我就特别警告他们，我说你们不要过来，你们不要碰他们，你要抱他们就抱我好了，所以没有人来抱我，所以也不敢去碰他们，因为他们两个很敏感，就一点点的不洁净他们会发作，所以呢，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可以看到神所搭配的，我们彼此搭配成了一个蛮好的一个团队。那每一个人，我真的看到在恩赐方面，每一个人他都各有所长。所以我就想到我们教会不管有没有这个堂，我们的教会呢真的是所谓的使徒性的教会。使徒性的教会呢就是五重执事的，五重执事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，就是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弟兄姐妹，我真的觉得一个愿意成全人的教会在现今的世代上已经是很少了。我们有很多的教会的领袖不是太会 promote， 不会让很多的人有恩赐的，你可以好好的照顾他，让他能够发展，让他们走上上帝给他们的命定。这样子的教会说实在已经不是太多了。在我所听到的，不论是在台湾，不论是在中国大陆，我所听到的、所看到的，绝大部分都是被他们的领袖打压的。他的领袖不会去 appreciate， 而且领袖不会把他放在他应该有的位置上面，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差别。所以我们的教会，我们是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也就是说，你有什么恩赐，我不会打压你的，我会让你发展，我会让你走上上帝的命定。 那么就像我安利这两个传道一样，我不是让他们来服侍我，我是让他们服侍上帝，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，弟兄姐妹，以后呢你就知道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在祷告再祷告，一直等到事情的成就，彻底击败敌人的拦阻。我的意思在这个划线当中是指我们将来的买堂这件事情。弟兄姐妹，我的要求就是从现在开始一直持续的强烈的方言祷告，祷告一直到礼拜三，我会在我们的微信群上面，我会跟大家讲我们的贷款通过了。但是即使贷款通过了，你更要继续的祷告，一直祷告到我们真的 close escrow 的那一天。好，目前的 close escrow 就是交屋的时刻定在是8月3号，可能会更早一点，但是如果我们真的通过了礼拜三的这个贷款的这个最后一天，那么我会要求大家所认现的，我们差不多在7月中就要开始收集了，我们要放在那个 escrow company， 就是那个交易的这个公司，然后我们要准备过户。在这个过户当中呢，我们需要把钱要放进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在接下来的一两个月当中，我们就知道我们要把握时间完成上帝对我们的应许跟使命。最后我们有三段经文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，弟兄姐妹，在以赛亚书45章2节，我们先来读一次。我必在你前面行修平崎岖之地，我必打破铜门，砍断铁栓，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赐给你，使你知道提名招你的就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。啊，这段话原本是给那个Cyrus 古列王的，但是呢我们用这句话来鼓励自己，因为神要在我们的前面行修平崎岖之地，打破铜门铁栓，让任何的拦阻要离开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地。第二节是在以赛亚43章2节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好，你从水中经过，我必与你同在，你淌过江河，水必不漫过你，你从火中行过，必不被烧，火焰也不会烧着你身上。感谢主，这个是上帝一个美好的应许。最后启示录3章8节，我们读一下。来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你略有一点力量，也曾遵守我的道，没有弃绝我的名。看啊，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，是无人能关的。我相信最后这一节是指着我们东湾教会，我们东湾教会一直没有弃绝耶稣基督的。我们有一点点的力量，我们也愿意尽力的去遵守，但是现在上帝给我们开了一个敞开的门，是没有人可以关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要求你在未来的这几天好好的祷告，我们就快要得到上帝所要赐给我们的地。这个是我们东湾教会20年来第一次这么接近的，这么接近的拥有自己的 building。 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待会分开来祷告的时候，请大家特别为这件事情祷告。这个对我来讲现在是 top priority number one，这个是最高的一个优先顺序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起来做个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个报应偿还的主，你听我们的呼求。我们为东湾教会过去漂泊20年，我们终于等到了今天，我们恳求主加添我们的信心，我们要迈过去，我们好像抬着约柜要过约旦河一样。主啊，当我们的脚踏下去的时候，约旦河的水就分开来， 主啊，我们要把所有的拦阻都要挪去，因为主你必与我们同在，你为我们开了门，是无人能关的。主啊，我们相信这个门是你为我们开的。主啊，让我们勇敢地走上去，推门而入。谢谢主，你让我们勇敢地得地为业，让我们承接你给我们东湾的命定。我们再一次献上感谢，也谢谢你借着沙恩奇弟兄跟我们说的，我们要寻找比现在这个地方还要更大的地。如今我们找到了，我们回应了。谢谢主，你祝福我们教会，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，在未来的时刻当中继续的为我们教会来祷告，直到我们得地为业的那一天。谢谢主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阿门。